今天是把第一章，就是我们的第一章大意上完，上完以后就让你们休息一下，然后再回来就是要上的部分呢，就不是照页数上，因为待会介绍就是上面有写就是相待子观跟什么次第子观，那相待子观跟次第子观要先光看，因为它原来是简相待，然后就讲绝代，然后讲次第，接下来讲圆顿，他们原来安排是这样，然后呢会告诉你说相待跟那个次第子观的问题，那因为这样子变成我们可能会隔三四周就会比较不连贯，所以待会第二次的安排就会把相待跟绝代的比较先介绍，然后再回来看两者到底是又是什么意思，然后之后再去跟我们所要了解的摩诃子观的圆顿和绝代来深入，这样可能会比较好，要不然会变成是讲一个是要被否决的东西，然后就讲它是什么，之后隔了两三周又再讲一个被否决的东西，再讲它又是什么时候，你会忘掉原来要承认的是什么，会把所有被否决的会记得摆得比较清楚，就是人之常情啊。所以一般要你要告诉一个人要他不要做什么的时候，最好不要讲不要什么，告诉他说你就是要怎么做，一定要把最后的答案那个解答案要把它讲出来才比较安全。那因为我们原来不是从四部子观基础上来的同学蛮多的，所以我们先安排就会变成是先把两个比较基础的，不是圆顿的也不是绝代的先介绍，那介绍完以后会知道说哦，我们最熟悉的这一部分居然都被他说完了，说完后他会，然后之后你大概知道原来我们平常学的大概是哪一类别，之后呢大概下个月我们就会进入到他把我们原来学的东西开始说，他并不是最后究竟，他的否决不是说全部全盘否决，而只是说他并不够周延完备，给他90分，少了这90分没有100分的意思，所以很多人就说圆顿子观是在否决次第子观，不是，他是说他只有80分，还不够我最后的100分，那我要介绍是后面这个最难的这一部分，这样清楚了哈。好好，请翻开天台西经第六册摩诃子观西经134页，134页的上面呢，它有它要介绍是子规，那子规它有分略释跟详释，一个是大概简单的讲，一个是详细的讲，那子规的意思它这边有提到说，文的话呢，文之所去就是教，文是教，子是它的意思，那就像是呢，水流曲海，火焰向空啊，是密，你了解它真正背后的含义，那个密意的话呢，就能够往前走的，可以到达很远的地方，那就没有被人家可以留下来的，就等于像自成解王密语，文有所说，皆悉了之道于一切自地，那个解王密语的意思呢，看起来一下不太了解，我们往下看，它是有一个很深的含义，有个典故在里面，就像底下他说时时积奉水，时时之奉盐，饮食之奉气，游食之四奉嘛，看完这个故事好像就说这个人他完全就像是你给他看个眼神，他带着他心里要讲什么，或者说就是看一下，然后呢他也知道先你要缺什么，在你还没有开口的时候他就能够把你要的东西拿上来，这样子是不是等于是整个运作上就会很好，而且觉得他很贴心，那他说这种情况，这是一个故事，那但是他后面要譬喻佛法是譬喻什么啊，他的譬喻他这边当那个书上他就没有写，因为他前面书上还有一个很长好几部经的铺述结合起来，就看到我们右边的那个就是你们刚才抄的那个表格，那个我们把它切到 PowerPoint 您刚刚画的那一个表格，四常四相，对，那这个地方各位可以看到说所谓的四相，四相就是无常苦空无我，你们可以看这边嘛，对不对，你们两边都可以看吼，自己选择一边，无常苦空无我一般是说四相千灭，就是在你们后面有一个画一个箭号出来，对不对，在白板的你们的右边，白板你们的右边，那四相千灭呢，一解四常，两者相随无所机制啊，一般会讲说有四相千灭，那可是你有没有听过四常， 四相它背后，你了解四相以后的目的，就是你了解四念处无常苦空无我，你背后你要达到的是什么？那它这个背后了解它以后，背后所蕴含的另外一个常理是什么？就像我们说，我们看到缘起都是好像就是不断的在变，不断的在变，随时随地都是由各种因素在一起。可是它最后它告诉你的是，佛法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个？是因为你的下一刻都是可以开创的，随时随地都要你积极的，这样子就是强调众生的根性，随时可以改变，随时都有成佛的可能，对不对？这反而是他背后要开显的。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事相，跟他后面的事常。你了解无常以后，就是要不动，就要了解后面的一个不动。了解什么是无常，什么是不动。那了解苦后面要看到是无相，了解空后面看到是要不变，了解无我要看到是佛性。我们从最简单的无我跟佛性比较常听到。无我佛性有什么关系？思维一下，给你们五秒钟。为什么它的背后，了解无我背后要看，要有佛性，看到佛性，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那为什么看到空，了解空以后，后面要看到不变？如果所谓的空到后来是只有一个空，而且这个空是认为什么都没有，而后有一个空的实体在的时候，那这个空是真的我们要的空吗？那这个空变成它也会不见，因为它既然今天是一个你认为它是别有的一个特定的一个范围被局限住，那没有一个范围是可以被局限而不变的嘛。所以说当所谓的空，你侵入的空，它这个空是怎样，是看到你不变。那不变是以什么为基础？就是无自性跟空性为基础。这样有没有开始感应，感觉出他所要讲的两层含义了？彼此是相符的。那你看到无我，为什么会有佛性？当你对众生，我们对众生都能够知道人人皆有佛性，然后升起一个尊敬，然后打从内心完全的奉持这个无我，那也就会完全做到真的相信人人皆有佛性的一个平等跟尊重，它两者是相符的。那你说苦跟无相呢？苦之所以被我们会觉得有苦有逼迫，是因为我们执相。嘿，那再来无常跟不动呢？当我们知道世间所有的东西都是念念牵灭，都是无常的时候，你后面事实上有一个不变的法，就是缘起法。有时候我们看苦空无常无我，没办法感受到这么深切的一个世间逼迫，那我们就回头看看后面的世常，或许我们就会知道世常我们才做不到，就代表我们事实上对世相还不够了解。好，那如果能够把这个四相牵灭了解以后啊，完全的了解，你事实上也就完全的能够做到了解四常，两者相随无所机制。一般会认为左右两边会有机制，对不对？想说无我佛性，那但是这样解释就清楚了，它有一篇故事的。来，再来我们往前看，这边是略示止观，大家有了解以后，那我们来看看他所要讲的止归的开，止归的那个开场。来，133页。你指归的地方他有介绍一下，就是说所谓的归大处，他所要归的大处是什么？事实上是你真的有所归吗？他说不是，事实上是诸法都是毕竟空啊。但是诸法毕竟空之下，他说的是止观，可是他却告诉你归大处，然后底下就跟你说啊，交手一着啊，寐梦难醒，风闻其意，自谓为是啊。什么意思？他前面连续讲了三个否定的例子，这三个否定的例子往前往下看一下他的注脚，133页的第三个注脚，他说我们把心性啊，心性像我们的手，或啊，假设我们被迷，我们被那个我们的三藏啊给误住了，就像烦恼啊、无明啊、无知啊，然后尘沙啊都把我们给困住了，就像胶，这时候啊手就算粘到了，手粘啊，就是叫手上，手是好好的，对，然后手上涂了一满胶，这时候是不是随碰哪里就会扑到哪里去？那就底下就在地下有个例子，还有猕猴啊，猕猴的它常常要去走的地方啊，那个猎食就把它那些要行进的地方都涂上那个胶在它的草上，那聪明的猴子就看到他咦有异常，他就回避这个危险的险难道。那鱼吃的毒从那个猴子啊就还是用手去碰啦。 那碰到了以后啊，他手被黏住，他就用另外一只手，觉得说他觉得手不舒服嘛，有胶黏在上面，就再把他，比方说左手碰到胶，他就把他右手想去把他的左手的指头搬开，就一搬以后，他就右手就跟左手黏住，黏住后想说，那我再用我的脚啊，再把它踢开看看，哇，就是用竹去扳手，就搬还不开开，那就再用我多少？用嘴巴咬咬看拉拉看啊，结果这时候手足口都被黏住啦、啊、那这时候他三个不是黏成刚刚好中间还有空隙吗，他用一个杖啊一个棍子一挑就可以把它挑着跑了，就可以就完全都还不用带绳子就可以把它挑着走啦。他就是这譬喻，就是说不守根门的行人啦、啊、他的心性呢就像是会被胶给就是黏到了，那他你心性上面黏那个胶是不是对到任何的劲，就好像跟那个劲就被就是贴上去那个劲，然后你再碰到另外劲又被贴上去，就等于是被劲在这跑。好，所以说不打教相不小子规，谁问身着互相是非，那就会被什么魔给带着去了，魔将带魔弹将去啊。那所以说我们不能够风闻谁闻风字迷于子去，要了解他背后。来，再来一个寐梦难醒啊，他的第四个注脚，他说啊，法性就像眠，无明像梦，然后呢僻子就是你有偏僻邪僻这方面啊，然后执重难处啊，就叫难醒啊，就是说当你一个睡啊睡着了，然后呢又偏偏你又有执又有什么的僻啊，那哇这要摇醒的人非常的难啊。那风闻其意就等于是说封闭，你不去呢，你不去把它做深入的了解，而后把它执为一，执为就是以自己的理解当作理解，而后来去把这个教义用你自己的意识理解，那这时候再怎么理解都还是没办法把自己的见识自己的智慧给开发，而还是落在原来的程度上面。就常常说一句话，凡夫心不觉，下联呢，凡夫心不觉，有一些我常常说的要背起来，圆饼图啊，然后还有这个凡夫，然后你就要接后面啊，凡夫心，你们要知道后面讲什么。凡夫心不觉，无一不是见，圆人用圆法，这一句话我的上联是我的啦，下联是有人告诉我说那个欧一大师也有一句很类似，结果后来我跟他辩完以后跟他说我这才是圆顿，他是见次，他们就相信了，对不对？零零秋后不一样，他是有不一样，欧一大师有一句很类似，但是不一样，这是真的是这是圆顿的，这那个凡夫心不觉，无一不是见，这是完全我自己做的。就说如果我们的知见上面没办法透彻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想要了解的东西，基本上如果我还是用自己的知见在作为出发的时候，就等于是我们了解就这么多，但是他今天佛经所要讲的东西是这么样的广泛，如果我们都还不愿意把我们的知见给否定打开掉，然后开出一个新的门，说我们走不出去的，就这个意思。所以问题是常常我们都很难去处理这个部分，我们因为都比较爱自己，当有人否决我们的时候啊，第一个事情不是因为不是在乎那个东西是对还是错，它伤到我们的自尊，那个会先跑出来，然后先为了被否决而后撑住那一个感觉，然后再去做更错误的事情，小心小心小心。好，再一个，禁止自谓为是啊，禁止瓦砾谓为琉璃珠啊。好嘞，再来近似闲语，就是说眼前的事啊，明显的道理啊，他都并不能够了解啦，那何况是中道的道理啊，原理是中道道理，或者圆藏密教啊，那他怎么这个您当不或是反问法，怎么可能不在当中迷惑啊？所以说呢，为了这个原因呢、啊，只好呢就来论这个子规啊，就来论这个子规。好，那他接下来就要介绍啦。那子规他刚才就告诉我们，他所要说的是什么？就算怎么说能不能完全说清楚他要讲的那个王意是什么，王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必须要像什么，来再回来，你们又迷惑了，突然忘了我不知道讲什么的，没有接上回来。第133页第六行，近似闲语由上不是，就是说今天跟他讲了，比方说他在吃饭了， 哎，拿盐拿拿盐来，拿个配菜下饭的东西来，他不知道他这时候该奉上什么东西，他并不知道，这就近似咸鱼，对不对？那如果他都不清楚的话，那原理密教他是不是更不可能了解？好，那这个时候他就回到134页第二行，他说：那如果今天什么东西都要王去点到破的时候啊，真的可能会完全说破吗？很难完全说出他真的要什么，有些东西那个美感还是总得要什么用去猜去压去体贴去善巧去了解。他说就是我们就要像那个有智慧的臣子啊，然后要送用心善巧的才能够去了解这个子观，就是圆顿子观的意啊。这样清楚吗？清楚了齁。那我今天下午有跟他们说了一个图，刚好可能现在适合用，就稍微画一下。就是我们今天下午刚好聊到那个本跟基的问题，那现在刚好想到可能适合用那个。一般我们在视线上面有一个从本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个大概就是讲它的自证。从自证上来说的话呢，从住自证的角度来看，它所证的实相，假设它有证入一个实相的话呢，那这时候它的自证里面的它的再从这个自证的里面来看，这个本跟基是一样的，就是他所体证的跟他所表现出来的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是从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基的角度为什么要有基的角度，就是因为为了要化他，等于这个是自行，这个是化他嘛。那从化他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内心所体悟的这个本跟这个他所视线的基会是一样的吗？就不会的。他这时候啊，他这个化他所视线的这个基跟他的这个本啊一样了。他的基呢是在这里，他的本是他所谓的自证的部分。这样了解了？所以说当我们从基门上面来讲实相，再怎么讲怎么讲都讲不到真正这个人他自证内心的东西。虽然我口才就算一个人口才再好再好再好再好，他要把他所完全了解的表达到你完全清楚不太可能，因为那个视线出来是基，跟他内在是不一样。所以从画他的这角度来看，他是让这个本跟基啊是有一条距离的，是有距离的。他的本还是自证的本，但他画他视线的基终究是基，不可能是从自证上面的自己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各方面的基而后说出来。这样了解？嗯，就像这应化身，从自证来说它是三生之一，三生又是不离不异，可是众生所看到的这个即是这个即，会认为它不是这个即。这样了解了清楚了、哦、那个三跟一啊，那个既然讲到你们一定要听一下，不然看不出那个为什么有个三一。回到你这边说它有开权显实啊，说三门嘛，三圣啊，然后它三圣以后为你说废权说实啊，那就是说一门嘛。那这个佛说的这个一门再怎么说啊，说到后来这个一门终归就对我们来讲还是他所谓的基，因为他在画他上面着作，终究跟他本身内在这个基是不同的，那我们也才会有所谓的心行出灭，言语道断，怎么样讲都讲不到那个点上面去，要我们怎样，佛还是要我们就亲自去体证，亲自去了解。这样了解了齁，他讲的是这个部分。好，再来往下呢，总相子规，总相子规的部分，各位如果您仔细的画一个表，你会看到他讲这边说，佛为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因此有四种总相，咸宁众生同见法身，见法身就是归法身，有吗？好，再来般若的话是说法，说种种法，那你所达到的是为了你让你达到什么一切种子，达到一切种子以后就会去归般若。来你看一下、哦、一切种子归般若。再来呢，第三个是种种方便，然后让你解脱，而后具归解脱，第十四行没有问题吗？但是有一个问题点，待会告诉你们，先不要急哦。那别相子规的话是在135页，就是画别的地方，别相子规的角度，别有三身，色身、法是法门身跟实相身，是法门身不是法身哦，法门身跟法身是不同一件事哦。有吗？法门身跟法身是不同一件事齁。然后再来呢，他说应该是色身归向于什么解脱得， 法门生是归般若得，实相生归法生得。那从般若来说的话呢，那我们就直接来看那个表格，就是你们134页的表下表，就不用再看那个念过去没感觉，我们直接来看这个表格。从生的角度来看，你可以看那个表格中间，表格的第二栏这边，色身就是归向什么解脱得，法门生就是归法身得，法门生就是归般若得，实相生就是归法身得。这边刚才有画改掉了嘛，齁，有改掉。那如果是呢，他再来就讲说那个般若的话呢，道种智是归解脱得，一切智是归般若得，一切种智是归法身得。那再来是解脱的话呢，解无知缚，解无知缚是归解脱得，取相缚是归般若得，无起名缚是归法身得，这是 OK 的。这是刚好是空假中，所以说他空假中来说的话，那二圣他是正，他就说那当你在往前走的话，一开始起步，我们一般起步来说的话呢，是从般若开始入手。然后这个地方你发现一个问题了没有？为什么这边的法门生是归到般若得？有没有？法门生归般若得，那一切种子它是归法生的。可是一切种子归法生得的时候，刚刚如果你回到总相子归，一切种子是归般若，有吗？一切种子是归般若，有没有不一样？有吗？一样还不一样？还是我念太快？我身上不是用念的，我是有帮你们整理，只是因为这些文章你们都没看过，所以你们就还在找文字，对不对？就是很正常的。所以呢，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来上课，你大概听我讲过，有现场感应，所以回去你再听一下 MP3。我建议是这样子。那如果我上课很慢很慢的上，那个 MP3 就不值得听了，因为不是说因为为了让你们学不好，不是这个目的。如果我讲的很慢很慢，那个 MP3 听起来啊，你就算你想回头听，你在场，我就算讲很慢，你的理解跟我现在讲的这样的速度，理解不会差太多。但是呢，那个 MP3 你回去听，你会觉得我讲的那么慢，因为您听第二次，你会觉得说有些耐不住耐性，你懂意思吗？所以说为了你效果比起来实际上是没什么差别啦，第一堂课来讲，但是第二次你要不要听，那个差别就很大了。所以因为这是思考跟实验过的，所以当开始要正式全部都 OK 的时候，它就必须要快了。就是说我是整理过的东西，你再怎么样听你都不会觉得只是在听第一次还要思考很久，这是为你们长期的打算，理解吗？理解了齁。所以我讲很快并没有那么快，是因为没崩鬼，所以我上课就带你们碰第一次，那你们回去以后有机会，就是有反正有录影有 MP3 都可以，你们可以听无数次就好，他以后也还会有给你们结缘的那些光碟嘛，对。好，所以这边一切种子是归般若，它的问题是上面，因为它上面讲的是总相子归，那总相子归它事实上是随全部啊都归于一体，法身得、般若得跟解脱得三得本来就是互相融摄，就是你们在135页的那个第十行写的字，他们三得本来就是非一非异，不相舍离，互相融摄的。但是你今天要把它做所谓的别相子归来做配对的时候呢，它只好怎么办？把我们大概每一样的比例比较相近的去做配对，从不同的角度去做它的比例跟面向，而后来做配对，并不是代表说今天归解脱得它就不可能绝对跟那个什么般若得交汇，不是，因为它们三者本来就是融摄，从不同的面向来去出发的。举例，举个例，不举例很难理解，对不对？找个同学来做试验，找谁呢？我们就找可以开玩笑的人，好不好？来，我们请那个秀燕好了。来，秀燕，你到这边来，中间就好。各位同学，你们现在有看到我这边有三支笔，什么颜色？对，有红色、绿色跟蓝色，对不对？好，那边有四个颜色的笔，就在你的最靠边这边，有没有四个颜色？好哈，你有了哈。那我现在请你把红笔都找出来。现在你有6、7支笔嘛，另外那边不要碰，你就碰你这边四支就好，红笔全部拿到你手上。那这时候它是从红的角度来做配对，那我现在说请你把所有的麦克笔都拿在一起，白板笔 这时候他就属于说分不同的类别在做配对，你们理解了吗？这时候你看看，明明是同一支红笔，他一下被抓到，一下又被放着，回挥吼，不太有没有懂我的意思要讲什么？有，就是说他今天谢谢，今天他要做一个比例配对的时候，他是由不同的面向来做的。待会我们会来看一个叫做香袋子规跟那个什么次第子规子官，不是子规子官那个部分的话呢，他的做法就是谢谢图下午那个画的那个下午，因为他们问了一些问题，所以画了一些图。今天呢，我蓝色的光束，它里面从这里照过来之后，它把它分为三块，对不对？假设这个是叫做 A、B、C， 那它照射过来的东西是不是同样是一个黑色的球球？那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红色的光束，那它有深浅，有甲、乙、丙。那现在照下来的时候，那这个 A、B、C 的这个光束呢，它把它称为叫做香袋子观，那红色的光束它把它称为叫做次第子观。那跟现在的情况很像啊，当你从总像的角度来看，你是实际上是看它，对不对？是看这一块。那但是呢，今天我如果有个绿色的光束把它画照过来的时候，我要把它分隔线的时候，我就会比较被抓住的那一块区块的比例来讲，比方他就会讲说，哦，我们从这个智慧的角度来看呢，还有它能够切入的，一般来讲解脱德呢，可能它就是必须要从道种智啊累积它的种种的解脱型，说它趋向于解脱德，就从这个角度。因为然后之后的部分呢，比较偏向于欲般若的运用是假观的部分，那他所看的是法眼，那他因此他所用的是什么部分，他就会从这个角度来做出发来看他的比例，后帮他配对。那好，那是刚才的那个总相跟别相。那这个部分就是说，当你相带子观的时候，你画过来的时候呢，是从这一块看起来呢，我现在打斜线的这一些地方都应该呢跟我打绿色线的这个 C 呢，哇，这个是不是差很多？不但没有碰到，还中间还有相隔，对不对？所以说，比方说这有止意啊、停止意啊、不止止啊，那有这种三个意识，那就有三种意识的时候，这个意识跟这个意识是不可能是同一个意识的，这样了解了。好啦，那现在呢，我还有别的颜色可以画哦。现在我从次第子观，它是从另外一个离体的角度来看，它画过来了。那这时候呢，我画，你们要仔细看哦，不要眼睛花掉哦。我画红色线的这一块啊，跟画黑色线的这一块，是不是也不一样？就等于是说，它从离体的角度看过来，甲子观跟乙子观，它这两种放过来，它们是不一样的。可是今天忽然他从这个角度看过来的是，从这一个角度看过来的时候，居然这个红色跟这一块黑色是在同样的一个相带子观的区块里面了。那有没有他比方我这边画过来，这个地方甲跟乙，一个是红的嘛，一个是黑的啊，是不一样的次第子观。但是今天当我从 A 的这个角度画下来的时候，这一块黑红的跟这一块黑的居然同样都是在蓝色区块里面的，这样了解吗？它是从义理，这个是从叫离体。但是义理跟离体会有什么不一样？它今天要告诉你还有一个名相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名相的问题。整个通弄清楚以后，你就会知道天台它很，就是实际上不是光天台，在讲任何一个事情的时候啊，乃至于任何一法，都要先了解它的前提。因为它的前提就是它所谓的，我们一般常常看到它说约什么什么什么，约三法而论什么，约什么，要看它的前提，而后看它论的结果是什么。那如果不了解它的前提之后，我们就会觉得说这明明是不一样的啊，可是偏偏那个人他跟我们谈话的人他是用蓝色在讲，我们偏偏从黑色跟红色跟他讲，这时候就会难怪会吵架了。那看一部经、看一部论或看任何世间人的事情一样，从他的角度，也就是说同理心的角度，要先把这个前提弄好。我们常常跟人家聊天也是因为 两个的前提或两个心里想的、啊、都有当天前面还没忙完的事，忽然讲起话来就有点对不太上。那要怎么样对得上？如果对方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的话，我们就不能要求他，我们要要求我们自己怎么去跟他对得上。你清楚了？所以接下来这就是待会会介绍的。那也就是这个地方为什么它会不一样，一个是因为它是黑色的那个圆饼，那另外的话呢，它别的话是取它的面相跟比例而后来做所谓的配对，这样了解。来，开往下继续看135页的中间第九行，他这边开始介绍说，所谓的三德，三德事实上你们从这个地方呢看起来就是非三非一，不相舍离，不可思议。怎么说一者合的话，那个表格就是从第十一页一直到第十一行，一直开始到所谓的136页的第十一行。就我们待会如果各位翻过来的话，总共是有18行都是在介绍，就是135页的这个表格，只是把它变成是文字。这样子我们就直接看表格好吗？比较清楚，表格比较容易介绍。表格的部分你可以看到说，当你要注意看一下你们上面看到的这个横幅，这边是法身、般若跟解脱，可是你看到一个它的所归，所归在各位的右手边的话，有看到一个所归，就是解脱、般若跟法身，有吗？所以你看到所谓的法身当中，它虽然现在是法身，但它归你法身，但是到最后你所归的却有可能也是解脱，对不对？也可能会是解脱。那现在所谓的般若未必只归般若，它也可能会归到解脱或法身，有吗？然后当你看到是解脱的时候，它事实上它所归也会有三种，那它就只是在做一个互相的融摄。所以到最后的只归就是在这个表格的下三列。他说从说三生无一异象啊，那归的话达此三生无一异象，子规就是俱入密藏，那从般若也是一样，所以到最后你的子规都是希望能够解王意，我们都当那个有智慧的臣子，能够了解国王的意思。好，就是真的能够做到我们本身就是本门里面的至正的部分，就是刚才我们画一个本机，就是本门里面的至正的部分，而不是都是在透过别人用他的本门在跟我们开机门，要不然我们永远都还是隔着一道墙过不去那一边。知道我在讲哪一道墙哦？我没办法讲20次，但是听说念20次就可以终身不忘。就是今天是我，如果我们自己进去到自证，就是我们解王意了嘛，我们的子规是希望做到真的契入。如果我们不是，我们在这边所有理解透过智者大师或透过各种管道在听在听，我们永远都还是在这个鸡的角度在看他的本，还是隔了这一道墙。所以我对大家的期许是大家都走到这一边过来，这样理解了。那他所有的子规俱入密藏也就是这一块。好，来，再往前，再往下，对不起，不是往下，136页第12行，他说这三德啊，开始要约三德非心非故来论这个子规啦，约三德非心非故来论这个子规啊。来，这个地方呢，15行到21行，事实上是一个总名，总说。那总说的话就说三藏，藏三德。那这三藏是哪三藏呢？就用别说，别是分别的别，就是有无明藏、取相藏跟无知藏。那这三个就是指这三藏。所以它第一个是总说，总说就是三德尔藏、三藏。然后之后再就是22行开始是别说，别说就把无明藏、取相藏整个三个分开，还有无知藏三个分开来说。好，这个哈、不用我念了啦，这个念完回去不用回去啦，我讲完就忘掉了，来看表格比较快。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也是过来人，我看了老半天以后，我可能喝个水回来好像脑袋又僵住了，再回来再看再又僵住了。我抓帮你们抓那个意思比较重要，念完文字很辛苦。来，再往高一点点，再高一点点。好，来这样子，来各位看到他说这个故啊， 如果因为我们一般来讲用次第的角度来看，我们好像就是我们先有一个被三藏藏住，就像那个刚才讲那个手，我们被那个胶给黏住，被三藏给藏住，好像因此今天必须需要一个三德来破这个三藏才可以看到这个手，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子、啊、可是呢真的是一个他被先被藏住，还是你本来就已经有这个手，本来就有了齁，只是因为被藏住感觉好像先被藏住，所以他从下面一个角度来，三藏即三德，他说这两者是相即，就像上次讲的钓鱼，如果今天呢、啊、你没有发现他被藏住，你没有把它除掉，那你永远看不到他的机会，所以这就从另外一个相即的角度，你因为你看到他被黏住，你想把它除掉，因此你有机会能够看到底下的这个三德，这样了解吗？所以他就非故非心。那再一个是有发心所致的三藏，乃至究竟所致的三藏。他说啊，这个一般都认为说他去了好像智慧去掉就 OK 了，不是，他说这是一个历程，是次第的一个历程。发心所对治掉的这个三藏啊，一般有人就说啊，那无知藏啊应该是最后才会被对治掉，他说不是啦，我们随时随地我们的三德都在增长，那所以说既然我们随时随地三德在增长，我们随时随地我们都在处理三藏啊，就不是一条直线，先完处理完这个再处理完这个处理完这个，而是事实上这三条啊又要画图了、哦、有那我们来看看那个这个地方他讲那个三藏的问题，假设现在这个地方有的书的角度，这就是角度的问题，当今天如果人他在说他的修行历程的时候，他一个其实从次第的角度来看，他就一般说的就说，诶，你凡夫起修，你要先走到这边来，然后这边就是佛。他说好像你会先要处理的是什么？无明藏，然后看到取相，然后看到无知，这样子一个历程，对不对？然后当全部处理完就是佛的感觉。但是呢，另外一个讲法的话，它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来看，当你在处理无明藏的时候，不代表无知藏没被处理。为什么？因为你当你有本事处理它的时候，你就代表你也同时在处理它，累积它的资粮。这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另外一个角度是让再换好，这个角度有人有迷惑的表情，就是从无明藏。好，今天虽然我看起来好像是从先画绿色的、哦、忽略红色的好不好，先忽略一下红色的那个，我们都要靠顾小姐帮我们整理这个，她先帮我整理以后我会有点印象我图怎么画的，然后以后我就会把它变火车禅第二集po在网络上就对，然后把它加上文字叙述，现在实在是没办法做。就是那个无明藏啊，它怎么样具有它，就是说当你处理无明藏的时候，看起来这边看得到吗？可以齁，你这边看得到，去处理这样就不会挡到任何人了齁。当我处理这个处理无明藏的时候，可能你现在看的是我的照我的线条，忽略红色哦，跟你讲再三忽略红色，不要被红线。无明藏的时候，我可能这三者处理起来，无明藏以我们凡夫起修能力会爬得比较快，会爬得比较多，处理掉绿色区块这么多。但是当你在处理它的时候，不代表取相障跟无知障没有被处理掉，它们可能被处理的部分是比较少，少到你无法感受，因为你还不知道它的存在，但是它已经被间接的处理掉了。好，那再来呢，继续往上，再往上爬，假设他们的终点，我先画出终点线，终点线先画出来，就代表究竟圆满，好不好？这条线是代表究竟。那再来往上继续爬，第二次的黑色，它可能处理到这么多的时候啊，它这边就也有处理掉一点点，这样可以吗？然后呢，随着它处理到最后，它 OK 了，都处理完了。他这时候他对于这个的掌握度可能已经到这么高了，他知道怎么处理它，所以他速度变得很快入手，然后这一块他到这里了，所以后面为什么后面两个障他说都不是障，最严重的是在前面的问题，因为在前面处理它的时候，你不但本身要处理它，还必须被这两个拉着跑，跑不动， 但是当你扫掉它的时候，你要处理它的时候，你看看这两块的面积，来看一块面积齁。诶，现在我用蓝色，但是请你忽略上面这个蓝色，这好像有点难。我用黑色好了，请你，我用黑色，真的不要紧。我要不然都请你们要去想象，以前美能去买了十二色的，就有发现啊，它那种十二色的其他颜色是会掉在白板上的，它都要带一罐喷剂来洗。所以后来发现还是用最平常的颜色是最安全的。这时候你看看这一块哦，看我这个线哦，你看看当它在处理这一个，我再用另外一条线哦，你看一下这一条，可是红的你们已经看到红的、啊、没关系吗？好，用红的先不要搞，真好，配合的真好。你看一下这条红色的线，我们当成是 A，当我们从这个零开始起步爬到 A 的时候，我要克服的面积是三块都是白的的面积。好不容易爬到 A 的时候，我们才走出这么一点点。你以 A 来说，你是一半，可是你因为你有后面两个拉着，所以你起来的很慢。可是当你从 A 爬到 B 的时候，你也是一半的面积，可是你这边所要处理的面积就已经不是一半了。它的面积少掉很多，所以当另外你再看看，当你已经到 B 的时候呢，你要往 C 的地方走，这个是 C 的嘛，你要把这边爬上来，对不对？你剩下的面积是有没有一半？比一半还要少，剩下三分之一了。所以为什么起步难？你们都可以了解哦。你们能够把大一上完，我就已经阿弥陀佛了。真的，我真的没想到你们会，因为之前有一次他们那个班讲那个大一的时候，讲到同学说。老师了解这么多干什么？为什么要知道这么多？不就会打坐就好，会知道怎么样入定就好。我说你知道这样你也入不了，你不知道这些你完全入不了正定啊。他说真的还假的？那为什么？我再怎么样跟说服他，他如果观念没有变过来，他永远就是在外面那个鸡，在听我里面讲那个本，这样了解吗？然后但是问题就是前面这个功夫真的需要，智者大师花半本呢，四分之一本在讲这个。接下来第二章就第三章都很快，屁嘞都鬼啊。就像前面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好不容易爬到 A， 那接下来的部分的问题，你看这样有清楚，它的立基点是不一样，说他说的方法不同，所以不要有时候想说为什么他会，为什么他说，咦，有发心所自知三藏乃至究竟所智，那发心怎么可能这时候就会去智三藏呢？明明应该只有智一藏而已，为什么会智到三藏？那这样就可以理解，对不对？因为他第一个是他是他的资粮，第二个是他对他的处理部分。各位诸上善人，我跟你们说一个很实在的话，因为我们累积下来，还有这辈子来熏习的，都是要一关过了才有一关，比较会被这样的一个局限住，被限制住，所以我们在思维上面都会比较喜欢你先告诉我什么才是什么。可是当你越来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啊，我们发现我们改变的在哪里改变，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原来一个东西看下去，它影响的层面越来越大。然后它越来越有各种不同的面相，然后随着我们看到有各种不同的面相的时候，我们才也学会怎么样叫做包容。那如果没有学过包容，没有学过看的豁达，或者看到当中的积极性的，就想说哇，我也要几项代价啊，叫做屯论的、啊，这是老人家最会讲的。但是当你看到另外那个豁达的时候，你会看到另外一个机会。这样不同的，不同的，就是学过跟学佛的人，为什么他们到中老年的时候，他们很多啊？如果真的就能把那个佛学用得上手，他们个性就比较豁啦，而且他们真的比较不会怨天尤人，变成那个狗东哎、狗皮哎，比较差很多，这是真的，理解吗？你们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既然不会嘛，跟不上啊，那怎么办？学呀、啊，我常常跟你们说，学习是一条长远的路，学习就是菩萨，菩萨道就是一条永远不断学习的道路，永远不断分享的道路，这样理解吗？那当然，你越学越聪明，你越学越知不足，然后越学会越怎么办？发现自己呀、啊，缺少的更多，然后呢，这在当中也会回头再去问自己下一步要怎么走。这样了解了，好，小杰，小杰回来这边看看小杰啦。我每次都唠唠叨叨念齁， 年龄最小的念这么大的。如果你们把我们把时空拉开一点看，可能上辈子你们念我念很多，才会这辈子受这种报应。来，十二行，所以说当知法身种种相啊，般若种种说，解脱有种种神力，种种方便啊。神力事实上就是以方便的替代啊。你如果没有神通，你也做不了种种方便。这两者事实上是讲的。那你种种的方便，事实上你背后也就是你的神通利用。那这神通不是说你能够隔空取什么或隔空做什么，不是那个意思哦。他的这个意思是你能够做一种善巧变化，他一切都希望能够大家能够结王义啊，入秘密藏，成为有智慧的佛弟子啊。那这些怎么样去做呢？他说何等是指归，指观是何处啊，到底是哪里啊，谁是能够指归啊。他说这个里面就是言语道断，心行出灭，永极如空，是名指归。就是像我们常常讲的那个，只有你自己契入以后，你才能够知道他真正的本是什么。真的要这样去做，不是呢我怎么样说你就可以清楚的，也不是我告诉你怎么思考你就可以了解的，总是要等你今天去放松或者去体会以后才可以。这样理解，然后先把一些自己的执给放掉就可以。来，回来138页，138页是给各位的一个整理表格，这个整理表格已经考过试了，对不对？就是这一次的期末考试就有考过了，就是凡夫有所谓的试念处，那凡夫的试念处在138页表格里面就是所谓的枯念处，枯念处。那二圣也有所谓的试念处，是龙念处，可是他们里面的二凡夫一般我们常常讲的叫做什么，你要破的是破境，所以说你必须要修什么试念处。来，往下面，一般凡夫所要修的试念处就是下面这个表，不净、无常、苦、空、无我，对不对？那二圣所修的，你有没有看到是常热我净，刚好是颠倒，他所至跟所达是刚好不一样的。诶，为什么？因为二圣他已经入空，他是那个没有，他就觉得他已经证了究竟啦，到了那个他们觉得好的地方要住空啦，提不起劲再去对众生。那佛就说啊，你要知道啊，他不是最不是啊。不是众生这边这个凡夫这个世俗里面只有苦啊，你还是要在当中再去修你的菩萨道啊，那你要兴起这样的热要心啊，还要知道自己还是可以有所为的，可是这所为又是无所为的，对不对？好，就像所谓空中种树，休息一下，